主是沙伦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
主是良人，我心最爱，那一天像早上得见你。
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
听众朋友你好，祝内平安，我是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借着相约香草山我们又见面了。在今天的我们的节目时间里，我要借着旧约的利未记十九章的九到十节短短的经文，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个很伟大的主题，那就是我们要怎样的慷慨给予别人，怎样的帮助别人讨主的喜悦，也就是说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完成主的心愿。相信每一个时代都有穷人，这个是在旧约的申命记十五章的十一节说，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就在申命记十五章的第四节，圣经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圣经还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神从来没有创造贫穷，贫穷不是从神来的，贫穷是从人来的。想当年当人离开了神的产业，那么就是离开了伊甸园，人就开始穷困了。当人住在伊甸园的日子，人是不知道什么叫贫穷的。离开了伊甸园，神的供应断绝了，贫穷就出现在人间。神对亚当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贫穷在悖逆的人间永远不会断绝。但是神要在他的子民中间造作一个没有穷人的社会，向万民见证神的荣耀和他的丰富。其实多年以来，地上的人也都在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但是最后发现理想终究是理想，可是在地上却缺少达成这种理想的条件。我们基督徒是清楚明白，只有神供应了才是人得丰富的根源。人若是顺从神，神的权柄可以在人的中间自由运行，这样神的丰富就遮盖了人的贫穷和缺乏。正如圣经所说的，人若是向自己的弟兄啊、邻舍啊松开手帮他们，神也就会向人松开手，在我们中间就没有穷乏人了。不过我们都清楚知道，这个世界上虽然不断的有穷人，也从来没有缺少过大发善心的人。我知道曾经有一位将军呢，他是英国的将军，曾经来过中国，那是18世纪的时候。这位将军的名字叫做查理·戈登，他所到之处，他看见穷人，他会将自己的薪水九成都拿出来捐助。有一次他听见自己的国家，就是英国北方啊，发生饥荒，他就将自己的薪水九成捐助之外，他还将自己所拥有的一块价值不菲的金牌，那是一块很有价值的纪念金牌，他刮掉了上面的文字，就拿去那个饥荒之地说，将它卖了，买面包周济穷人。在那一天的日记上，他写道，今天我将这个世界上最珍视的最后一件世俗之物已经奉献给主耶稣了。但愿今天我们，无论我们已经是一位多么慷慨助人的人，也要求神加添我们的心愿，愿意帮助人。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攻读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旧约的利未记十九章的九到十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继续来思想今天的主题，请您打开圣经了。圣经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 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箴言十六章三十一节：欺压贫寒的是入墨造他的主，怜悯贫穷的乃是尊敬主。
我们要感谢主赐给我们立位记，立位记是写给立位人的，立位人就是侍奉神的人。在旧约，他们在圣殿里面只有他们够资格来侍奉神，所以他们在侍奉神的时候需要知道神的心意，神的规矩。到了今天新约依然是这样，神对我们的要求，无论是在家庭里人际关系上，首先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有圣洁的生活。于是神颁布了圣洁生活的条例，无论我们是向着别人，就是在人际关系里，神颁布了圣洁生活的条例，还有我们对于财务方面，神也要求我们要遵守圣洁生活的条例，就是爱人敬畏神的方面也需要知道遵行敬畏神的圣洁生活的条例。所以在利未记第十九章一开始，耶和华神就对摩西说，要晓谕以色列全会众，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神颁布他的命令是要我们按照神的圣洁引导来行事为人，过一个圣洁分别为圣的生活。这是我们的神对人在行为上的要求，这个要求是基于他自己圣洁的属性。立位人需要知道，神的子民当然也需要知道，因为神圣洁的眼目注视着我们，因此我们就能够有力量靠着主抵御试探。而且我们的神是一位伟大又富有的神，我们的神是以慷慨为怀，对贫穷的人满怀怜悯，赐予恩典。所以当神以爱来维护我们的时候，保抱我们的时候，神要我们也以这样的心怀来恩待别人，是用爱心，用和善，用真诚的心来对待别人。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常常的体贴神的心意呢？我们的神告诉我们，每早晨呢，当我们起来的时候，不要忘记先到神的面前，让神的同在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中，好来体验神的真实，体验神的同在，体验神的帮助。因为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常常都是心灵固然愿意，但肉体又软弱了，于是我们需要神在一切的事上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我们都是需要神不断的保守帮助的人。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仰望圣灵的保守，在神的爱里，圣灵我们的主必定会引导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责任里面也会思念神，这样我们就能够经常的活在神的恩爱之中，我们可以敬畏他，整天呢都可以有这样美好的经历。同时神在利未记里也是经常的反复的提醒我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么既然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于是我们也有责任，除了追求圣洁，还要以慷慨为怀，然后我们才能够被神所赐的喜乐充满。所以圣洁的生活，喜乐的生活的源头是我们的神。如果我们忘记神是圣洁的，那么我们 对于父母，对于家人，对于朋友，都会有亏欠。亏欠别人的时候，自己受到的亏欠最大。在彼此相爱中，在互相帮助里，圣经首先提到的是孝敬父母。父母在家中，它象征的是神是人的源头，孝敬父母也就是表征着敬畏神。孝敬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其实是惧怕，所以孝敬父母和爱神要带有敬畏的心。接着神告诉我们，在爱的团契里面，我们应当要如何的彼此相爱。在旧约中有一个祭叫做平安祭，这个祭也称为团契祭。在这一章的经文里提到这个团契祭，就是平安祭，它并不是告诉我们要如何的献祭，而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在献祭之后对于祭物处理的问题。在献平安祭的时候，这个腰子和脂油要烧在坛上，在供物中一个饼要给祭司，那么祭物除了血不可吃之外，其他的肉凡是洁净的人都要一块儿吃。平安祭用的祭牲是用牛啊，或者是羊，由于体积可能相当的大，一天吃不完，可以延至到第二天吃，但是到了第三天就不可吃了，因为神顾到这个肉可能已经变质或者是腐坏了。因此如果献了平安祭而不将这个平安祭与别人分享，也不顾念穷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缺乏慈爱怜悯的心，为人吝啬了。也可以说这个人是辜负了神所赐给他的恩典，违背了爱邻舍的团契精神。接着神在这一章的经文里继续的教训他的子民如何过一个爱的生活，善对邻舍，包括了怜悯贫穷的、寄居的、以公义待人，还有扶助软弱的人，当然也包括了用爱心说诚实话。这是为着邻舍如果做了违背耶和华命令的事，我们要向他说诚实话，但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免得因他担罪。可见神的子民应当要彼此相爱，如同一体。那么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看不但我们有神的命令，而且有神的儿子降世来到人间，住在我们当中，为我们做了榜样。在约翰福音13章的34节，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使徒约翰说，这也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总之神要我们都活在神爱的团契里。另外我们今天所攻读的这两节的经文，这一段经文所记载的律法是保护穷人和外族人，并且提醒以色列人这个地是属于神的，百姓仅仅是管理者而已。这样的律法就显明了神的慷慨，神的宽厚。那么以色列人既然视为神的子民，就应当在对人的态度行为上要反映出神的性情还有神的特质。今天也是一样，神希望看见我们的见证。好，节目时间到了，我们明天见。
天里的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